好，我们要继续我们的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哈。那十一章基本上呢是有从头到今天晚上的这个，如果我们可以到最后哈，十一章是连到12章的哈。那基本上这一段呢是在3天之间发生的事情啊。到这个时候，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百姓们这些群众以一个王的这样的一个来礼遇他哈，把他迎进了耶路撒冷。这个当中呢，就最后的7天是耶稣在世上最后7天的整个的行程，还有他有很长的一些祷告啊，也还有那个分，基本上他的整个心思放在对门徒，等于是对内对门徒的一个，好像因为时间很急迫了，他就巴不得他再讲透一点，让他们听得多一点。好，就是那个爱他们的心呐、啊，比如说像说啊，你不要忧愁啊，我会再回来，类似这些哈、啊，还有葡萄树啊、枝子，这个都是在这7天里面，他的这个，一方面是讲到，一方面是就是最后的在上十字架之前的这样的很密集性的一个对门徒的培训。那我们看到，他被迎进了耶路撒冷之后，那么他的第一个关注就是圣殿，他称为我父的殿，或是万国祷告的殿，因为那是神的同在的一个表征。好，对犹太人来讲，然后里面所有的圣殿里面所有的配备器具用品，他很精确地按照神给的样式跟材料来做成的，都有它。虽然是在地上看得见的，都有它天上看不见那个很神圣的意义在那里哈。像香炉哈，那到了启示录我们就看到香炉原来是祷告哈，那个信徒的祷告。那么这些在耶稣的眼中呢，几乎就像神跟人的一个合一同在的一个表征哈，一个代表。可是当他看到圣殿里面那种情况，做生意的、做买卖的、换钱的，然后把那个前院、把那个外院哈，外院是给是万国的，是给这个客旅啦，或者是给这些应该是敬拜神，可是不是属于以色列人的这些人敬拜的，结果就弄成很热闹。就像我们的讲的说，如果用台湾的景象来讲，我们就是夜市了，我们那里有夜市哈。哇，这个这里喊来喊去，那里在叫价钱哈，然后东西呢，为了方便呢，他竟然在那里穿来穿去哈，所以你想想看，这样能祷告吗？本来是一个祷告的殿，好，所以就失去了原来神那个很神圣的那个圣殿的意义。但是后来犹太人也看到，其实神圣殿不等于神，哈。圣殿可以表征神的同在，让他们是神体谅我们看不到他，所以他用一个比如说像一个火柱、云柱这样来让我们看得见，是为了体谅我们。好，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用信心。等一下，耶稣讲了哈，上次有一句话哈，那个陈姐帮我们提出来一个答案，就是你们要信服神。等一下我们要来看说，其实从这里，圣殿，耶稣复活后，后来就全部毁了。这个建筑不管它多美、多堂皇、多么的有历史价值，全部就毁了啊！没有一块砖头叠在上面。耶稣很清楚的在死以前就告诉门徒这样的预言。那但是呢，并不代表没有殿就没有神，而是那个殿就变成是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啊。然后我们也从看得见的殿，到一个看不见，用信心跟神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就当中有3天的时间，然后耶稣有进有出的时候呢，就耶稣就用一个无花果树来预言以色列，因为我们上次提过，我就稍微连结复习了哈，我不要再细讲了哈，我给你们一些旧约的经节。其实耶稣说这样子做，耶稣咒诅这一棵无花果树，是按着旧约的预言。耶稣不是自己凭空，不是说凭空自己到现在才这样做的，是按着这个旧约的预言，他是来成全旧约。所以我上次给你们好几个经节， 在预言说这个无花果树啊，还有葡萄树代表以色列，他们将要怎么样，将到一个地步要受审判。所以我们这一章的题目叫做叫做什么，那个末期啊，极尽末期啊，那个时候了啊，那他一走就末期开始，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啊，所以圣经里面对以色列那个末期的这个预言到现在都还在进行啊，现在这个加萨有没有成为他们的肋下的一根刺啊，啊这个都是耶稣那个士师记就讲了啊，因为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毛病啊，就是不敬畏神，然后终究神是全然的公义的神，当然他也是全然信实、全然有恩慈的神啊。那我说过，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耶稣整个焦点就放在他的门徒身上，所以他就就地取材，用一棵无花果树来告诉他们说：“你看，这个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它终究是要被。”整个就像以前的预言一样哈，他是会被处罚的，然后他们就要被遣散啊，到处去，然后到处都有逼迫啊，终究会有一个终局了哈，就是我们的时间会有一个终局，所以他就转向这个门徒，借着什么转向门徒呢？因为彼得在第三天，耶稣不是咒诅那个无花果树吗？他有叶。但是没有果，那时候没有，还没有结果，没有做过，他应该有一个好像一个芽苞啦，啊，因为那个时候如果看不到芽苞，你就不要期待在八九月的时候看到果子，所以等于说他已经判定说这一棵果树已经没有用了，白占地图了，只有叶子嘛。我们上次刚好提到这个问题哈，什么叫做只有叶子？那我不晓得那些门徒看到耶稣进城之后，耶稣在圣殿里面有一个义怒，然后来赶尽这些做买卖的人，他们有什么感受？这里都没有提到没有什么感受哈。然后这里彼得告诉马可写下这句话，他出来第三天就问跟耶稣说，哎呦耶稣啊，那棵葡萄那棵那无花果树枯掉了耶。哈，你咒诅的无花果树枯干了。枯干的意思是它的下面都已经死了，它不是只有外面的一个好像凋零而已，它是整个死掉了。为什么彼得想起耶稣的话然后提到这件事情呢？他是惊讶吗？耶稣在咒诅无花果树，他可能还没有注意到他在讲什么，然后也看到他在清理这个圣殿的时候，看到他那么的生气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什么表态，但是我在想哈，门徒们可能很紧张，他们进到耶路撒冷之后，虽然经过那么兴奋的那个被迎进来，但是从以前他们就晓得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跟耶稣之间那个很紧张的关系，所以他们的焦点不晓放在，我不晓得啦，我们谈到耶稣的态度是什么，他是一个很温柔的骑着驴驹，很温柔的姿态，很卑微的姿态进来了。你一个打胜仗的一个将军或者是王要过来，都是骑什么？都是骑那个马，对不对？很雄壮的。那么这个当然啦，也有王会骑驴驹的，但是代表是一个和平，大家都没有戒心的。那个驴驹呢，在旧约告诉我们它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形象。那来到这里呢，突然间彼得别人没有想到，他想到说，诶，你咒诅的无花果树还真的死掉了，那很稀奇，对不对？啊，一个晚上而已，真的死掉了，啊。对于植物哈，晚上是他们吐出这个二氧化碳吸入氧的时候，是一个好像在吸收养分啊，在重建的，就像我们睡觉在重建我们的身体一样啊。那一个晚上枯掉了，表示它的那个作用就没有了。好，白天是光合作用嘛，就是吸收阳光，它长大，白天是长大，晚上是一个新陈代谢，好，不好的出去，好的进来，好，它刚好跟人相反哈。 我们，所以我们最好是白天出去吸收养分，晚上出去的话会吸到那个树的那个二氧化碳哈，刚好相反哈，这是神造很奇妙的哈。但是它晚上死掉，表示它的根部的那个新陈代谢那个吸附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没有了，而且很快就死了啊。那彼得就突然就很注意这件事情，由他当他注意的时候，耶稣就借着这个机会就地取材，就要来告诉他们门徒们。所以有那句话说：“你们要信服神。”这一章一直到十二章，哈，到十三章，我们要连下来看的，哈，它是很紧密的这样发生的事情。当他跟门徒们说要信服神的时候，事实上是跟前面发生的事情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圣殿是在敬拜神的。那如果圣殿敬拜神，对神没有敬畏的话，啊，如果焦点不是神，重点核心不是神的话，那么其他所有的一切就枉然了。然后，当耶稣咒诅那棵葡萄树，哎，那棵无花果树的时候，好，那门徒们要意识到，神说有就有，他不是随便讲一讲，啊，也不是好像生气一下就过了。说到了就到了，就做到了，所以他们那个紧迫感，还有那个警觉感，哈，还有可能要有点惧怕感呢，应该要这样才对，哈。那耶稣就趁这个时候，对他们有一很重要的功课要教他们，就是信服神。然后他把里面本来做的一个解释，哈。所以我们今天就看这一段啊，这个几节的地方哈，从22节。我们先看到第26节，22到26，哈，好，我们请陈姐你先来吧，好不好？你先念。
我
马
读
可
不
福音
好
十一章，
啊，
没，哎呀，不要这样说，啊哈，呀，你读慢一点，让我们也跟你慢慢看哈，22到26，哈，好，请你。
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信。"心里不疑惑，这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在这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好的，好的，谢谢。好，他这个时候呢，特别强调你们当信服神，啊，旧约说的话要应验就会应验，不要不当一回事。啊，以赛亚说过，他的百姓用嘴唇敬拜神，心却远离他，那个影像就在目前前面那个发生过的这个圣殿的事情。哈，所以这个他们犹太人都很熟的啦，好，那些学生都应该很熟的。那所以呢，这个时候耶稣都帮他们上了一课哈，什么叫做信服神三个字，我把它拆开来，我们要来稍微做一点分享跟讨论哈。好，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信，那我们都很这里哈，我们先取23节哈。啊，23节哈，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如果他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耶稣用这个来告诉他们什么叫做信。那在以前我们看过的第9章23节，这个我在你们大纲里面哈，耶稣也提过，你若能信，跟那个爸爸说，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好，那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这个信是什么样的信，然后我们有没有这种经验说，诶，我信了之后，然后呢这个所说的必成。请我们注意哈，刚才那个23节哈，他说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这两个字句子很重，很关键性哦哈。第一个，信是我们的责任，对不对？我信他，我信哈。然后信的人呢，我信他所说的啊，到底那个他是谁？在讲谁？你只信他所说的必成，这里的他是谁？
神，他讲的是信天父。
OK， 你那个神是后面就必给他成，给那个给的人是神哈。那么前面他说，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好，对这座山说，后面说只信他所说的。所以很明显的是在讲那个信的人。好，陈姐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在这里哈，前面说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然后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到后面呢就必给他成的那个给他是神。好，你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哈，因为我们在讲说这个信本身是对神的，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到这件事情。但现在呢，耶稣讲就是说，那个这个人如果有信心的话，他对这座山说挪开，好，我心里不疑惑，那么相信我说的必成的意思是还没有成哦，他一定会有进度，一定会有结果。这个成跟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那个成是不一样的，那个成是已经完成了，结束了。这个成是说，我相信，好，我是跟神说一句话，这句，哎，我跟神，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其实这是对神说的了，是祷告就对神说的哈。那我说了，好，谈到这一座山。在以色列人谈到这一座山要挪开的意思呢，等于说是一个很大的难处，很大的难处。然后呢，大难处像山一样，能挪开吗？好，圣经上有一句话啊，先知书里面有提到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所以它是可以挪的。山，大山、小山，它是会动的。当地震的时候，山就会走的哈，山是会移的哈，移山倒海哈。那这个自然的现象哈。所以如果我有一座山，我有一个很大的难处，这座山只有一座哦，这里没有说很多山哦，就有一座山对我来讲一定要移走，我期待它移走，而且我对于那个有能力移走的神有这样的信心，然后要把它投到海里面去，山跟海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景观，对不对？那个海一定是很大的哦，可以容下这座山，就这样子投下去哈。对人是不可能的啦，好，这个对人是不可能的啊，没有一个人说来我比下去，然后山就走掉，没有这样的哈。但是呢，这里提到说，他不疑惑。我现在有个很大的难处，我怎么样想怎么样做都没辙，都不可能，但是因为我有一位我可以祷告，下面马上告诉我们祷告，对不对？这个连在一起的哈，信服神跟祷告是连在一起的。那么他说呢，他必成，这个必成的意思是说他开始行动，他会开始有变化，是这个意思。好，必就是还没有到嘛。好，那后面呢还说呢，就必给他成，是神是主要让他成的这个对象。 这样有没有，大家有没有问题，还是有没有什么分享对于这一句耶稣讲的话？
师母啊，这句话好像是就是那个像那个宣告医治他们常常用的一句话，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些像那个神医布道，他们就说好像听说就是说你信所说的必成，然后如果你要是没有成的话，就是你比如祷告医治，他们就会说是因为你信心不够。所以我对这个好像他们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我只要你信，你信所说的必成。
我不管他们怎么样， 我们就不谈那个了好吗？
对，我就说那有的时候那我们也知道说有的时候就会祷告，就会你会觉得说是不是你祷告好像没有成，是不是就是你信心不够。
好的，好，你提出来我就顺便讲了哈。这一章从一开始告诉我们，把王迎进来之后，要迎进来之前，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去哪个地方，那里有驴驹，然后把它解开牵来，没有人骑过的，那如果有人问你就说主要用它。从一开始当他们把耶稣迎进去的时候，事实上最大的焦点跟主角是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是他们的王。那那个时候他们就想到国度，对不对？好，大卫的国度。好，当然大卫的国度也是等于救世主的国度，没有错。但是呢，他们的重点不在耶稣。前面那个瞎子说，大卫的子孙，重点是在耶稣，是在这个圣经的旧约历史上所提到的那个所谓的大卫的后裔。或者是摩西的时候就讲了，摩西神跟他说，在你的弟兄当中要兴起一个人，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在指耶稣哈。那个瞎子巴迪买比这一群人还认定耶稣是谁，大卫的子孙。来到他们迎他进来的时候，他们在意的是，我们快要脱离，我们希望可以脱离罗马政府的这个集权，我们希望可以好像重见天日一样齁。但是基本上当耶稣迎进这个城的时候旧约的诗篇有一篇有没有，众城门啊当举起头，有没有，你们的王要进来。事实上最正确的迎接耶稣的态度是，我们的主来了，他是我的王，我生命的王。那么连接到你那个问，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好了，后面提到就必给他成，主权在于神自己，主有能力，然后在于他自己，而且成什么，成神眼中对我们最好的。好，比如说在以赛亚书也有一章哈，52章那一章提到说义人被神带走。很多时候有一些很让我们觉得，哎呀，正是如日中天哈，正在有能力服侍的时候，然后怎么一下子就因为什么样事情就离开世界了，会觉得很遗憾，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哈。但是神他的美意是最好的。我们信的对象，就刚才像陈姐讲的，是神自己。我们祷告的对象也是神，成就的也是神。但是问题是，这里的重点是说，我们如果有这种不疑惑的信心，什么叫不疑惑的信心？也就是那个父亲有没有？耶稣说，你信，你若能信，做能信，信心一种能力哈，一种我能不能哈，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哈。那么这个父亲回答什么？我信，但是我信不足。那个不足我讲过了，在原来的意思，如果你注意看别的那个翻译本哈，就是一个我不信，你帮助我的不信，不是不够哦，是帮助我的不信。我信，我信耶稣了，可是我却也有很多不信。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哈，我们求，但是呢好像也没有期待，那个就是一种不信了。就是好像也没有期待说会怎么样，很习惯的嘛。啊，我祷告应该祷告，然后呢，我好像很也没有什么期待说我祷告之后就会改善什么，啊，会变成一种常态一样。 实际上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安全感交给神了。今天可能玉佳没有上来。玉佳这几天不是经历了妈妈这个急救好，然后就心脏又回来了，可是呢就变成要靠着呼吸器什么的齁。那后来他在那个段时他非常的忧伤，他也很不舍了，当然我们了解那个情感上的齁。那么对他来讲，他那段时间他能不能相信说我把我的焦虑卸给神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然后告诉神他会给我意外的平安。他已经应许我们要给我们意外的平安，一无挂虑，把所要的告诉神，他会给我们意外的平安。那个意外的平安就是神要做的事情。好，那他那个时候自己很怎么讲，很不确定，他觉得他很低落，他这个情感上是理所当然的哈。但是当他的母亲真的拔掉结束的这一份气息的时候，这口气的时候呢，他说那个平安是他没有办法形容的。好，那个他我送给你们他自己的描述哈，这个他自己来讲可能会比较生动一点哈。所以那个后面那个平安就是神给他成的。那前面呢我做不到，可是怎么样，我要用信心来投靠在神的身上。而且我相信他有绝对的能力可以做对我们最好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求的，我们如果要我们自己来跟神说，啊，你帮我做这个做这个怎么做哈，我想我们会很多摆下很多烂摊子哈，因为我们看不到嘛，那我们也没有那种智慧，可是我们信得过神。好，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呢，我要讲的是说呢，我对神有那种信心。那个信心是什么？信心是还没有我盼望的事情它有一个有一个确据，有一个肯定。没有见到的事我是可以有把握的。把握跟肯定。以至于我心里面是有底的。虽然我会有情绪的波动，我会有一些常人的情感，但是呢我里下面是有底的，因为有神可以靠。基本上信心就是靠嘛，信靠好，还有信服，这个都是信心的内涵很多啊。信靠就是你靠了，你就即使你很软弱，即使你很不确定，但是你已经靠上去了，就不动了。信服的话是不管什么情况我都顺服，这个都是信心的一个里面的哈。耶稣教他们说你要信服神哈，都是内容。我不晓得这样子可不可以，那刘忍你要不要继续解释你所都要描述的。
没有，我是其实是您说的这样理解的，但是因为他们就是有些宣告啊，有些那个人呢，他们就是用这句话来讲，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因为他们就会很强调说你说的必成，可能只信他所说的必成。他们有时候就没有把耶稣引进来，而是以自己的，比如说他的心愿呐、啊，他想要一个什么东西呀、啊，他想要一个什么结果，他们就是强调说你只要有足够的信心就能达到。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没有达到，他们就觉得说就是说那是你的信心不够，所以这个反而这些人就有更大的一个负担。我曾经听一个，
我或许等一下打断一下，我或许这样讲好了。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可能我们自己要有一个，等于说我今天信耶稣最重要的，有谁可以回答我一下？我今天信主了，那么到底我信主的一个最核心最重要的是什么？病得医治，被赶鬼，还是顺利，还是什么？
我觉得信的，我个人觉得，既然我称他为主，那他就是主人的这种主，那就是他的主权
是
唯一的
是的，
主权，就是是肯定不是以我的自我来要他来为我做事，他不是一个我的仆人，而是他是我的主人，
是
所
的，
以
是的，
对，就以
是的。
他的为核心嘛，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我们本来哈，如果把耶稣挪开，我们没有信心的能力了。我刚才讲这个信是信，没有，你如果能信，那个能信，信我们有信心的对象。如果回想到我们自己的话，回到我们自己的话，一点都没有任何，我们说自信，自信有多厚啊，自信有多重啊，我们可以想象嘛，对不对？好，人年纪一大的话，我们还能说哦，我很有自信。怎么样嘛？啊，我们会慢慢体会到说，人其实是很少、很微小的啦。好，那基本上那个信的对象，才是叫做信耶稣嘛？是的，是的。那信耶稣，我们就就有永生啊，永生会成为我们一个志在必得，而且会让我们很期待的一个生命的公义的冠冕。只要我有这个，我信耶稣，好，然后我的全人生实在就感恩不尽了。那如果我把这个信心的能力拿来，可以换成我的好处，我自己要什么就是有什么。好，我不是说神不，好像很吝啬都不给我们好处，不是这个意思。他会按着我们所需要的每天的需要，让我们有足够。他是我们的父亲，但是他要给我们的是那最好的。耶稣在别的福音书说，地上的父亲都懂得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不会说你要求饼反而给你石头，何况天上的父亲不会把最好的给你吗？那是什么？圣灵。我们认为最好的，跟神认为最好的比起来，其实是天差地。有时候我们是知识上、认知上，我们以为现在这个最好，但是呢，神说我把最好的我自己给你，可以吧？我跟你住在一起，我来担当，我做主。好，所以这一段这一章里面的第一段告诉我们，把王迎进来，问题是，我们有尊他为主吗？对我们的实践来讲，对门徒的实践来讲，好，我称耶稣为我的救主，然后呢，我认为我的生命中有一个生命的王，那么他当然是做主。这个我想这是门徒们这个时候耶稣很希望他们，所以你要信服神。那么啊，这个信心呢，等于说因为有了神自己。怎么样的神呢？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没有任何一个我的情况他不知道的，没有任何情况他不能做的，这是我对他的认知哈。我的神是这样的神，没有一个情况他没有跟我在一起的，圣灵跟我在一起哈。现在是圣灵跟我们在一起，那这样的神我信得过他，因为有他我才有信心的能力，可以好像依附在他的身上来信靠他，以至于我有个底，我没有看到，但是呢我有把握，然后我看到的那个盼望，这个盼望到底要从哪里来呢？我们看到的盼望所望，就是那个所望是什么？是永恒的事，是圣经有应许的事。比如说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好，那么现在我碰到一些事情。好，那我信什么呢？我信这些事情，我不是求神把不好的事拿掉，而说神啊，我相信你的话，所以当这个事来的时候，那么我信得过，你要让我得到益处。可是这个益处不一定是我们认为的益处，不一定是我很舒服的益处。不一定是我这个很有限的理性 可以想到的益处，而是从天上来，那永恒，而且是从神来，非常丰富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益处。我想我们有体验的人都了解我在讲什么。那我们也都经历一些说，哎，我求了。那个时候我妈妈在那个因为胃出血止不了，那我在美国，她在台湾。她不太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慢性病或什么病痛，但是因为她的那个骨松哈，骨质疏松，所以她就一下就裂，那个臀骨就裂开，然后就躺了一个月。躺了一个月说他整个人就弱下来了，肺部什么，他本来好好的啊，他本来还在讲说，哎，我都好好的，我怎么死还这样讲啊，86、87岁的时候啊，结果没有想到就是那个吃那个要消炎的药，因为骨头嘛，要吃消炎，要吃到胃就出血，然后就这样慢慢那个血就渗出来，就止不了，就这样就到一个地步就昏迷。然后他们到这个时候呢，才告诉我，哎，很快嘛。那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很少，因为我来美国之后很少跟我妈妈相聚了哈。她在那个骨裂的时候呢，我陪在她，因为我陪了她几天，因为刚好我回去宣教的时候，我感谢神啊，让我在那里陪她几天。那就等于说回来之后就没有再看到她。然后呢，就那个时候我说，神啊，你让我可不可以让我在最后啊可以见到她这样子。神没有答应我，可以这样讲哈，回去就已经过世了哈。但是我心里面很平安，没有觉得说神一定要照我这样子去做，因为我知道说他做的一定比我想的还完善，等于说他认为这个不重要的啦。好，对我来讲，或许我认为那时候想说能这样多好。可是后来我也没有觉得这样对我有什么不安或者什么遗憾都没有啊，他已经给我有那个机会回去照顾他那一段那几天，刚好就在那里一个星期有我陪那个星期啊，刚好就那个时间就配合的那么好啊。说真的啦，那个时候你叫我说一下有那个钱回家，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是没有的。那之所以能够去台湾，是因为有人奉献给我们宣教，每一次宣教都有人奉献啊。特别是我们这里的教会哈，那都给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早期好像还不是教会哈，就是有人奉献就对了，有奉献我们才去的哈，就帮我都预备好了。但是在那一个时候，我认为说，如果能再见他一次多好的时候，神没有觉得那个重要，哈，我要的他认为说，哎呀，你这个反正这个没有，这个是小事情，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哈，然后就一切都很。都非常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刚好也是我要回去，他过世的时候也是我要回去，刚好就是一年了，这样讲好不好？对，一年，对，就半年，前面那一段也是我回去宣教，后面那会也是我回去宣教，就是刚好就在这两个这段中间呢，就在上次是去陪他，这次是去送他，就是这样子。那刚好我就可以回去，就这么的时间都安排的那么好，也没有耽误到孩子这边的事情，或者是这边的什么家都没有啊。所以而且这个都本来就是会过去的嘛，对不对？人的肉体啊，人的老死，这个都会过去的呀。那了了他一桩心事，他常常说，哎呀，我的身体检查都没事了，我怎么死了？我说我巴不得我可以跟他说，妈妈，你看你不要操心，你看神都放在生死是神的手中的那个齁，他哪里知道说他的胃就会出血，然后他也昏迷，他也没有吃什么苦了，可以这样讲齁、哦、呀。好，对这一点有没有谁有什么样的表达，好不好？我们分享一下，思考一下。
师母我想提个问题，就是我就刚好借着刚才刘磊姐妹说的那个，就是我个人啊，只是我个人感觉，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尽量不去做特别的那种所谓的宣告式的祷告，我是觉得这个好像很容易，然后因为每个人的心情可能不一样嘛，我觉得这样很容易会不会让人家，比如说我说啊，神一定会，比如说医治你的什么什么病，那保罗也没有被神医治，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最后他没有被医治，那他是埋怨神呢，还是埋怨自己呢？就是 这样，或者是两个，比如说有什么事情，就比如说啊，当年疫情期间刚有疫情，就有人祷告说神一定马上会让疫情结束。那没有结束，那你是说神不作为，还是说什么？我就觉得这种宣告式的祷告会不会很容易绊倒别人呢？反正
我非常认同，
这样
我非常认同
不这样去。
是的，我非常认同你。OK， 我不认为宣告是在祷告，我讲过了，宣告是在。从上面对下面的一种公布，一种公告。好，只不过他是一个从神来的话，都是他叫他的仆人去讲的话。好，你们这样做就会怎么样，如果不这样做会怎么样，那是神给的一种好像他的圣旨一样。我已经讲过，祷告里面祷告不等于宣告，有上次我提诶不是在这里提的。我在别的主题的，好，你讲的这个我很认同，我非常认同呀。我们是被神来用，像个驴驹被逐，没有被骑过，可是他一骑上去，我们真的很光荣哈、啊，而不是我们要来用神，神让我们用啊。如果我们说用神的话来宣告，我们就怎么样？哦、啊，那我认为我们是在用神呢、啊，就好像神让我们用一样，我是被神来用。我如果所表达我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需要依靠神的状态，如果没有神不行的状态，那我也可以被神来用来荣耀他。就像那些像我上次讲的那个 Johnny 哈，在这边有一个那个啊，这个口含着笔哈，他下面都瘫痪嘛，口含着笔哈，就是那叫什么画家哈，啊，就是他不是用手用口在画哈。而且他会做见证，他会唱歌，他是我们这边的马里兰州的一个姊妹啊，到现在还在见证神啊。那如果说他的状态是这样子啊，神容许他这样过一生的话，有疼痛，他虽然瘫痪还有风湿的疼痛，这个是怪了啊，我想不通，我到现在还不晓得啊，我也没有去追究为什么都瘫痪还有风湿的疼痛。你看他在讲话，他痛起来那个表情就像他在痛。那他还是一样，而且他还成立了一个这个啊，对于这个残障的人的一个基金会。我们台湾也有这样的一个姓林子，他写喜乐年年的。如果神容许他是这样的来过一生，来荣耀他的话，那也是那种赏赐，以后的赏赐很大的。我们如果为他的缘故，我们舍下自己的话，以后的赏赐是大的。永恒的赏赐，好，我非常认同严弟兄，我非常认同你所讲的，要宣告是让主来宣告了，没有，我没有什么来拿那个话来让我来用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好，
就是实际上就即使是有这种宣告的语气，其实也是说是按照主的旨意，就像。因为那个就像耶稣说那个无花果树那个，其实是因为他说的是神的，就像弥迦书以前预言的那种不结果那种话，所以他说的这么肯定的这种，那并不是说为自己的一点小事情，或者是或者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说，假如说他需要祷告，他正在生病，我们就说神一定会。比如说或者是他的孩子想上学，就说神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安排了，或者是类似这样子会。这样子说是不是可能会更好一些，就不是说你的孩子一定
会上学校这样。我们怎么说，我觉得按着我们的信心说，按着我们的很诚实来说，如果我说神啊，他很痛苦、哦、很痛，求你可不可以求你医治他的痛，这个我要怎么说，按着我的信心，按着我跟神的亲近的关系来说，但是他成不成、啊，我相信我已经祈求了，那么就在神的手中了。就在大概一两个小时以前，妈咪今天呢，因为她有一个发炎呢，在吃那个抗生素哈。那么吃抗生素，她就需要喝水，让抗生素出去，不能留在体内，因为她也很注意她的肾脏，所以因为吃那抗生素呢，她就变成要喝很多水，喝很多水就上厕所。然后他就很明显的，他那个尿的颜色就很淡，像水一样，等于说他的那个什么盐分就不够啊，他有那个电解质不平衡的，两次都很严重，那一下子有时候就会变得好像都昏迷的哈， 有时候就会电解质不平衡是很危险的，好，一下子比你那个可能比中风还要危险，还要那个情况还要急变得很快哈，所以他今天一直在观察他自己，他说他有那个症状了哈，那我就想说今天晚上他就跟我讲了，他跟我交代，他说如果万一我昏过去了，赶快就跟我叫救护车这样子哈，那我就。他刚才是说我想睡一下，我说啊，那我怎么想你是睡着了还是昏过去？他说你就帮我拍一拍，看我有没有醒过来、啊。我们就在谈了哈。那我会不会有焦虑呢？我会有一个筹划在那里说，那我晚上我们有学习圣经，我自己晚上了哈，你们这白天。那我等一下，万一在当中的话，哈，那后来我们两个就谈一谈之后呢？就在反正能做的都做了，帮他量血压，他血压再高，那个高也是一个症状，也是一个就是比平常的高蛮多的，就表示说他最近其实可能都有这个现象，因为他血压一直在维持在一个高度哈、啊，那吃药也降不下来，所以呢我们就在谈，然后啊、我也给他吃一些咸的东西啊，那就等于说我们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好，我们就交给主了。好，我就继续我的课。如果在还没有上课以前没有发生什么，我就继续我的课。他说没有问题啊，他只是说，你看我昏过去，赶快我叫那个救护车哈、啊。那我现在心里面平安，好、啊，没有一无挂虑，好、啊，伏在神大能的下面，有没有？那个彼得说，我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下面，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我们要信得过神啊，好、啊，其实就是在这里。那他要成就什么？绝对是比我们想象的更好的。好，但是回到等一下啊，严弟兄给你那个问题，回到前面那个，无论何人对这一座山说，这是一个难处，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难处，很大的难处。当我们有阻挡的时候，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祷告，我们当然可以求助。但是注意，一个人的人生，大山小山都有。啊，这里提到一座山，我们不要太贪心，这个山也要移，那个山也要移。啊，神当然愿意啦，神也有能力啦。我是说，我们在，我们会说就是在想嘛。啊，那下面事实上也告诉我们说是在跟神祷告，啊，跟神祈求。那我们会说就是我们在想。好不好？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什么都忧虑的人，什么都是障碍哈。这个也是山，那个也是山。我刚才讲过，犹太人对山的看法是，它是一个障碍，它是一个阻碍，一个难处。哈，那个山大一点的话，就很大的难处，越不过去嘛。哈，那我们求我移不走，我移不动的，我没有能力的，我当然要靠着神。那我就有这样的信心说。我的神，第一个，他有能力可以移；第一个，他爱我，他早就认识我，他爱我，他一定愿意帮我移这个难处。第三个，即使我这个难处目前越不过去，我相信他跟我在一起，有没有？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什么意思？你跟我在一起，你跟我走过去，不管什么情况，但是有一座山需要你，没有错，我可以交给神，而且呢，我有一个还没有做、还没有看到，我就相信的那个山，竟然可以投到海里面哈，投到海里面，表示它就不会在，它已经在水里面的了哈，就已经不是山的作用了。那到底他怎么移的？不是我能力可以做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是说，他必成，意思说一定以后会有成果。然后呢，是神让他成的，所以这里的成是一个开始，他会有移动了，他开始他会有他的过程了，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今天我的题目叫做由信以至于信，它是一个过程。或者说希伯来书讲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 信心是在成长的，信心是在对神的关系的靠近之后，我们会越来越茁壮，它是需要成熟的。好，那它一成熟一成长，就产生一个信心的能力在那里。那么这个能力做什么？这个能力让我们信得过神，而且完全的靠上，完全的靠他。这个能力让我们不靠自己的聪明，这个能力叫我们凡事都可以让他来做之后呢，来荣耀他。这个就是信心的能力。我们看不到，可是我们能够肯定，而且别人看到的时候是神的荣耀啊！我想今天我们是要来学习耶稣教给他的门徒说的，你们要信服神。好，那我刚才提过了哈，这个爸爸带儿子去给门徒赶鬼，赶不出去，然后到耶稣那里的时候，他说呢，他跟耶稣说呢，我信，但是我请你帮助我的不信哈，这个是他的原话哈，他不是说帮助我信不足哈，是帮助我的不信，所以在我们的信心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不信的。需要被铲除，需要被更新。好，好，你看那个上次我提到耶稣那个六口石缸哈，不是在这组提的哈，六口石缸，他本来放进去的是水，出来是酒。如果那个放进叫他们放水的人是那个主人，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人。我在想这个神迹可能不太能够成就，为什么你知道吗？那个放进去水的人可能不敢舀给人家喝啊，如果他是聪明一点的，那偏偏就是在那些仆役啊，那些仆人是这样子，主人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其他你就不要管。刚才我们说我们认耶稣为主哈，耶稣是我的主，我认他为主，所以呢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出来结果怎么样不是我的事情。所以那个石缸摇出来，那些同样那些人的仆役哦，哎，仆人把它放进去是水，摇出来给人家喝，他都没有意见呢。如果是你，你敢吗？这个叫做信心。啊，好，那首先就是信哈，然后就是服，服的话就是照他所做的所说的去做。问题是我们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吗？这是很重要的哈，因为我们要跟神有足够的那个亲近度，我们才会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那个就是服嘛哈，照着他的话，我们愿意去做，我们顺服。然后第三点就刚才陈姐讲的，神自己，信服神，神是创造的主，神是我们的救主，是基督，他是王，他王有王权。你看哈，在我们以前第八章的时候，马可第八章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不是吗？啊，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的回答是100%的正确，你是基督，在马太福音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非常非常完整哈，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他怎么知道？耶稣说那是天上启示你的，他都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大家面前已经我们讲宣告好了，这就宣告了，就公布了啊。结果他们有以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来看他吗？他们看着耶稣骑驴进去，被以一个王的礼遇来带他，看到后来怎么样？看到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们凭着眼见来看耶稣的时候，到那里他们就逃走了。他们那个信心是没有底的，不是像我们说的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今天对我的耶稣有盼望，我知道他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我就持守到底。不是，他用他的眼睛来看了，看他进去的时候，哇，很威风，很荣光。可是看到他到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信心就没有，就破碎了，就崩溃了。所以那个不是耶稣要讲的信心。他说你们若能信，啊， 其实后面耶稣复活之后到他升天的时候，那个时候门徒们的心里面的信心才是有底的信心，有实底的信心，有确据的信心。他们不再看环境了，他们不再看眼见的是什么了。当他看到彼得看到那个在乞讨的不能走路的，他说我金银都没有，但是我奉耶稣的名。他看到耶稣是谁了，他看到他所信的是谁，他看到他的主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眼光的一个笃定啊，信心的能力就在于我们眼光的笃定，在我们心里面的这种依靠，就在这个它就产生一个信心的能力，然后只要若能信，信的人凡事都能。那个凡事是交在神手中的凡事，神没有责任，神也没有欠我们要帮我们做凡事让我们都满意，他没有啊。但是只要那个事情是神认为对我们最好的，对他是一个荣耀的话，他没有不能做，也没有不想做的啊。好，到这里有没有其他的表达？好，那么刚才留了有一个问题啊。当这个事情没有像我们想象的这样的时候，然后把它反过来证明说你的信心不够，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好不好？有没有造就性？我们来想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想。比如说我就自己检讨说啊，我的信心不够，所以才这样。这样的一个检讨方式，这样就要帮助我们的信心吗？我们讨论一下这样好不好？这个问题我没有放下去，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很实际。好像我们帮神做一个解释说，哎呀，没有成就是我信心不够。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一个自我检讨啊。
师母，我是银璇，我想表达一下那，
请讲。
就是我以前出信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确实有人教导我要，就是当你信心不够的时候，你可以做宣告的祷告。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医院要检查是不是脑里面有瘤，有一个瘤，然后。那个时候我很忐忑不安，然后我很紧张，在等待的时候那个过程里面，然后我就很信心很就是非常非常微小，那时候也还没有受洗，就是一个慕道友而已。然后我记得我就想到了这个那时候的那个属灵的姐姐告诉我可以做信心的祷告，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当下我真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做一个宣告的祷告，可是当时你刚才在讲宣告是从上而下的，就是可能也许我可能对这个词汇是有误解，就是我一直想说宣告的祷告可能是我对我自己的心来去好像精神激励的说话。有时候我们在这种，
就这个意思吗？
对，
你在说服你自己。
对，好像就是在精神喊话，就是你，当你看到一个很无助或者是一个很软弱的人的时候，你很想要把他拉起来，拉他一把那种。然后就是我觉得好像我就是在对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喊话，是，我是属耶稣的。因为当时候我还没受洗，所以我其实是很不确定我到底
是
不是神国的人。所以我当我用这样的一个就是好像我在天使在神在撒旦的面前这样的一个宣告的祷告，我里面好像就产生了一个力量起来。所以我就不知道说其实但是这个不常用，就是这样的一个宣告祷告不是很常用，这是就是在非常非常软弱的时候，然后想到了我应该要有对自己要有一个信心的一个提醒。所以但是你今天你这样的学习那个词汇的意思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我误用
我想哈 我想不是我们讲对事情、讲对话或讲错话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学一些词句还有我们用的这个现在所谓的宣告哈，就有点变成一种啊，特别是现在，特别是现在啊，其实你在讲的那种情况，就有点像彼得要沉下去说主啊救我一样，啊，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是，当我这样子喊的时候，不管我叫不叫宣告，我是在喊我的神，我是在求救，但是不是在用这个话来做我的好像一个口号。如果我本来心里面没有那种信心，没有那种信心的能力的话，那我喊大一声一点我就会有吗？这是我的问题。基本上这个信心的课题是对神的、哦、哈，针对神的，你要信服神，出于他也归给他，然后我们从中得到他要给我们的益处。那至于你那个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呢，我是觉得说不是你说什么你懂不懂像宣告，而是神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他看我们的心、嗯、是我们的心是怎么样一个心态呀？我们的现在刚才那个刘磊讲那个宣告，就是目前常常在医治的这个里面常常用的，比较属于现在这个潮流，以前没有。你那时候在大概几年，多久以前？你那个时候到多久以前的事情？
25年前哦。
OK， 好，那我这样讲好不好？可能那个意思就好像说，我们要抓着神的应许。
对，
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很害怕，我觉得我很需要神啊，就像好像彼得说，我需要你，好、哦、救我，好、哦。我觉得在我们的里面的心态的问题了。那
是，
我不会说
我
不会说啊，银雪你说宣告就不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不要用宣告变成一个口号。刚才因为刘磊讲到说，如果没有成，就表示他的信心不够，啊，那就好像我们在执行这个任务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呀、yeah, ，
因为我曾经也有带一个。很软弱的姐妹，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就陪她一起做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祷告。然后，所以刚才炎弟兄在讲的时候，我也会有一点，诶，咯噔了一下，想说，诶，我这样子是对的吗？但是其实就像你说的，可是我的动机是希望他能够把我有的一些信心能够去激励他，然后在神的面前能够激发起来，就是去、哪怕是让他记起曾经神给的恩典，你要去能够去想起来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把他从那个
让他更认识神，对，让他更靠近神，让他更知道怎么样祷告依靠神，对不对？这个都是很需要的，这个就像孩子需要练习一样，是的，是的，哈哈。但是、基本上我们如果从人自己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包括你刚才讲的一种所谓的自信，哈，你没有提到自信了，可是呢，如果是会增加我的自信心，这个我就不认同了。好，我们的信心的能力完全没有自信的因素。因为在信仰里面我们是否定自己的，我们不是肯定自己的，但是我们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是神的宝贝啊，所以啊，就是我们现在是在讲这个概念里面的内涵啦，所以用词是怎么样，我觉得不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沟通方式齁，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跟谁的想法有一些那个齁，但是呢，如果是用现代目前所流行的这种叫做你要宣告齁这种宣告的话，那我不认为他是在祷告。他要怎么宣告我没有，我不会说齁、哦、你不要这样宣告，你要宣告你宣告没关系齁，如果对我们有信心有帮助。可是我要说这种宣告不叫做祷告， 祷告是对着神讲的，不是对着自己讲的。我讲的话不是真理，记得，我讲的话不是真理，我只是要澄清，尽量让我们靠近真理，不要多加一些其他的就是好像多装饰啦，或者多加一些解释，或多一些调一些味道。我希望我们尽量的原汁原味来靠近主耶稣，按着圣经来过我们的，这是我的用意。好，请讲哪一位？
师母，我就想分享刚才你说的有一个观点，就说即使我们在非就是难，即使我们的难处没有被神挪走的时候，我们也要相信神与我们同在。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在难处中我们要求神的心意，这一点对我帮助挺大。其实我也是常常在各样的难处当中哈，每次我就是祷告，我说神啊，求你把这个难处拿走。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也感觉到，就是为什么这个难处一直没有拿走，实际上就是今天你说的这句话，就是神有他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的功课，可能我不能的白白的让这个难处就这样走了，而是要在这里边寻求神的心意，学会这个功课，那我的生命就成长了。这个我觉得对我帮助挺大。
是的，我们的信心是说有神就必成了。OK， 我把它交给神了，必成。好，后面是必给他成了，是神自己来成。这个是我们要把这两句话定位定清楚的。好，所以不管任何情况，我已经相信神可以成。一个父亲不会不顾念他的儿女的难处，他也知道我们是那么的有限，我们不过是徒所造的，他都知道。好，那他有无尽的恩典跟这个连续要赐给他的儿女，所以呢，我们能不能把自己托付在他的手中，信得过他？而且我很感恩哈，神让我们有这个跟他好像同工啊，我常用个钩子有没有？他给我们恩典，他给我们应许，他答应我们啊。如果你叩门，我就开门，那不叩是我的问题了，对不对？那我就去配合，我就去勾住神的应许，就是这样。然后呢，他在成就当中我们看不到，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成，成什么，到时候就知道。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在旷野的那段时间，他们看到什么？看到没水，看到很不方便，看到吃的东西很乏味，他们体会到那一些，但是他们就没有办法看到那个应许之地，有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自己的产业，有我们自己可以耕种的这些出产的田地，他们只会想到回去做奴隶。这就是人的眼光的那个短浅，还有它的价值放在哪里，在永恒呢？是无尽的永恒呢，还是就在现在？好，如果说像刚才小红讲，就是我现在是这样子，但是我信得过神，我信心的能力已经看到我所盼望的那个确据了。
Amen.
是的，是的 ，Amen，Amen， 还有没有谁可以表达一下，或者你的体验上面？我后面有个题目说，我们的信心的体验可能不是像耶稣讲的这样，就是要让我们讨论这个，也等于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了。对神给我们的应许来讲，是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我希望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当神答应的时候是一个事实，迦南地是要给以色列人的，是他们的地业，他们的产业，是事实。可这个当中的过程到现在那么的周折，好不容易亡国了2000年，然后终于建国了，终于又恢复了，那现在又是各种那个不断基本上反对他们的就是说，这你们根本就没有国家，你们不应该再回来的，这用这样的一个想法在想事实上之前是真的是，那是联合国签给他们的那等于说他们要认为说这个不是你们的几乎是这个意思所以对于以色列人的信心在哪里？神答应给我们的，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不管什么样的难处，那就是我们的。 但是到现在看起来啊，也还是摇摇欲坠，有点这种感觉哈，因为敌人太多了啊，那个四周围的敌人太多了啊，嗯，所以在这里耶稣讲的说这个信心啊，耶稣提跟他们提，他说你们当信服神，信的话就是从因为你有信心的对象产生一种信心的能力，没有对象你们必须信有神，一定有神。那么谁是神？他们所迎进去的耶稣对他们讲不是神，他们要当他当英雄，他们要当他做那个帮他们夺回以色列国的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是一个得胜者这样。好，他们不在意耶稣是神的儿子或什么，他们不在意，他们只希望因为他有能力啊，看到他怎么样啊，行神迹，所以他们认为认定说这个一定就是了。那门徒们的糊里糊涂的，等一下就说他是谁，等一下他们又是齁、哦、心还不在焉啦，可以这样讲。但是这个当中耶稣也是用信心在等着他的门徒的到那一天。换话你想一个卖他的，一个否认他的，其他会逃，其他根本就逃掉的齁、哦、你想耶稣会走完这条路吗？他也是对神，对他的父神的一个信托啊，他相信神的心意是这样，而且他愿意顺服的走完，然后一定会成就。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是复活才喊说成了、哦，在十字架上就说成了，这件事情完成了啊，信他所说的必成，然后后来父就把他完成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的一个表现。等于说呢，我们要跟神一起同工的时候，我们要怀着像神这样的眼光来看事情，来接受事情，不是用我们那个小小很窄的那个眼界来面对我们的环境。那如果你认为是一个大山看不见前面的话，求神移走，他会的，他顾念我们。所以信服神是第一个要有信心的能力，信心的能力之先就要有信心的对象，一定要有信心的对象，不是自信，然后有对神的话语有顺服度，他讲的话他应许的要有一个顺服度。比如说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儿，这个可以各方面啊，不是只有婚姻啊，就是你信跟不信的话要一起来承担一个事情，一个要做的事情齁，在圣经来讲他是没办法的，合不来的，合不就他的路就不一样嘛齁。那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刚好我有一个不信的，不管是伙伴或者不管是谁的齁，或者是要找男朋友女朋友，这些都是齁。然后我说诶，人家有的不信的跟信在一起也很好啊，所以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有点像扭曲这句话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等于说我们就已经离开那个真理的道了、啊、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信要服神的话，因为神要成就的事一定是在他的真理里面的轨道，不会跟他自己的真理有相冲突的、啊、然后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要相信他是基督，然后这种信心的管道是什么呢？这个信心的管道是祈求，对神的祈求。所以他说你们祷告，从那里耶稣就谈到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只要把它拿到神的面前去跟他说，这是祈求嘛，祷告对不对，要去讲啊，要去跟神讲啊，表示你很期待他，你很尊重他，而且你是依靠他的啊，你会跟那个人讲你是信任他的，而且你是有期待的。那不管什么事，大事小事，上次我们不是有提到说小事情需要讲嘛，还是要讲， 只要你心里面有一个意念说，神啊，我想跟你商量这个事情，哦，无所不谈，哦，那信是得着的。我的信心是说得着是什么意思，不是得到了，哦，这个中文，哦，也有文法你知道吗，得着的什么意思，它还没有完全的完成，哦，得着的后面说就必得着。所以一方面是信那个得着的那个事里面那个本质，但是它当中有一个过程要让它完成，就必得着。跟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说的一定会成，必定会成，它有一个完成，有一个 过程，然后呢就给它成了，就是完成了。好，这个有点跟时态有关系，因为他在时间里面，他在一个时段里面。那在神来讲，他的应许是一个事实，神没有时间的哈，神不受限于时间跟空间，他就是一个事实了啊。比如说好了，比如说我现在在路上很拥挤，都快来不及了，或者说那个车堵的实在是连动都不动了，但是神啊，求你帮助我，今天一定要到那里去。到那里是一个事实。神啊，我把这个到那里的结果交给你。好，那怎么到的？要多久才到？我心里面就放下来，我不做主了，我不操心了，做不了主。这是平安。其实我们祷告也好，我们交托也好，我们用信心的能力跟神合作和同工也好。就图个什么？图个意外的平安，十足的平安，心里面的平安。我们担当不起这些所有的这些变动啊，或者是难处啊，我们担当不起的。但是有了神之后，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信心来托付给他。嗯，